各位心想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传还有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继续讨论耶稣上客西马尼园的这些事情哦。上一次我们提到耶稣带了门徒去客西马尼园，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多门徒，他只带三个去呢？
是啊，洪牧师，上一次我们特别为大家读了马太福音的第26章当中，从36节我们读到了46节哈，在这个当中就有很多的地方，就像美玲刚才提的那些问题啊，就出来了。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客西马尼，那牧师也给我们解答了，说客西马尼其实是油榨的意思，因为那个地方有橄榄，那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去榨那个橄榄油的地方。我们知道把那个橄榄要压碎了，完全的破碎掉，然后榨出那个油汁来，其实也有一点象征性的意义哈。
是
因为耶稣要到那个地方去受苦，所以呢他就带着门徒到那里去祷告。但是为什么他只带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而没有带另外的门徒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有12个门徒。
其实没有12个，因为是少了一个犹大。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就快去做吧，耶稣就很做、所以他犹大一个人先离开了。然后呢，犹大因为知道耶稣呢每天晚上啊是在什么地方的，其实可能这个客西马尼园这个地方呢，就是耶稣呢带着门徒在这里过夜的地方。所以呢，对门徒来讲呢，很自然觉得就是又一个晚上到了，他们要到那边去休息去了。可是呢，耶稣是跟所有的那11个门徒一起到那里去，但是耶稣却只叫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所谓西庇太两个儿子，我们基督徒很熟悉，一个叫做约翰，一个叫做雅各。而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位约翰，使徒约翰。雅各就是最早为主寻道的那一位啊，那么是约翰的哥哥。所以在情况下面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其实12个门徒呢，他里面是跟着他从父那里得的权柄，由他自己设立里面次序的，里面最大的就是彼得。彼得是12个门徒的最为首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在福音书上面，彼得是代表着门徒在说话。我当初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既然是12个门徒，为什么其他门徒几乎很少听到他们，好像沉默的。原来在这里面呢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什么呢？耶稣后来升天以后，后来耶稣说天国的钥匙给你了，凡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赦免天上也赦免。那就说明呢，将来教会呢有一个团队啊，这些使徒是最早的带领团队吧，他们都是使徒，他们位分都是一样的，但是位分一样，但是有一个在里面是做主持和召集的，这个就是次序的要求。所以我们说长老有一个主任牧师，他在这里呢，他也必须召集长老的，所以他要代表着归纳着长老的意见。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呢，耶稣特别把彼得突出，然后呢也知道彼得旁边呢还有两位呢是跟他是紧密的同工，那么就是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因为耶稣是这样的，结果你看快到耶路撒冷的西庇太的那个两个儿子嘛，就西庇太作为他的母亲嘛，就为耶稣特别去求情，让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在耶稣的什么左边，一个右边，那就想把彼得排除出去了，他们就动这个脑筋了。但是从这个角度上，人是有罪的，人不知道神设立这个次序位分是有先后的，其实为了神的事工的展开，并不是表明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有个人的特权，这是事工的需要。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福音书上面常常会把这些门徒根据耶稣选他们在事工当中的位分区别开来。所以呢，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像登山变相，像这次的去祷告，都是耶稣最最重要的这些事工当中呢，他就会带着这三个人，也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神，其实也是要交给他们更大的使命。因为神给的多，也要从他那里取的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叫了他们这三个人，这三个可以讲是在门徒当中是被装备训练的最多，也是受主托付和最信任的，但是即便是那个时候，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三个人一点都帮不上忙。所以耶稣是独自面对他的死亡，是独自在神面前祷告的， 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更加凸显出耶稣在受死前他所受的痛苦，他所负的压力是何等的巨大，都是他独自承担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福音书的作者在神在这里也借着他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刚读的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深的道理。
是啊，在这当中呢，特别的看到好像有一点特殊的描写，就是讲到耶稣他自己当时的那种表现哈，和平时完全的不同了。因为我们感觉平时呢，耶稣他都是非常沉稳的，他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而且呢他也可以去教训众人，教训门徒，跟法利赛人去抗衡都没有问题，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惊恐的表现。但是这一次却完全的不同，好像表现的耶稣呢有一点失态了，他呢心里非常的忧愁，而且形容他极其的难过。那在马可福音当中说他是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啊。耶稣自己也是表白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就看到好像说耶稣在这里表现呢，他非常的软弱，非常需要去得到别人的安慰和力量。这种状况其实跟我们人在很痛苦很软弱的时候哈，面对这些疾病啊或者是死亡的面临的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人也往往表现出这种特质。那耶稣好像也是表现出这种特质来哈。
这是神借着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的这里是特别向我们传达的，这就印证了希伯来书说他和我们什么有同样的性情，和我们都一样也有软弱，其实承受着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他都承受，只是有一样不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着软弱但是却没犯罪。他是靠着什么呢？他是靠着神的能力。在这里做了最好的给我们的一个示范，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不能靠着人，他自己这一面是软弱当中是不能完全应付的，所以他要靠着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当然我们这样说马上就有人会问了，耶稣本来就不就是神吗？对不对啊，他就自己就靠着自己了，他还为什么还要向父神祷告呢？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耶稣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当然他知道一切怎么样发生是凭着他的神性知道的，所以耶稣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从来他的神性没离开过他。有种异端就讲他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神性了，但是如果没有神性，你何以解释他五饼二鱼，他把拉撒路换出来。当然在圣经里面表现了他根本就是完完全全他是掌控大自然管理万有的一位那位主，所以他可以吩咐住了吧，风浪就平静了。那时候我们哪一个基督徒都不能这样做，对不对？哪一个使徒都不能这么做，哪一个先知都不能这么做。所以在这儿呢，他表明他是那位主，他就是这位神。但是圣经福音书里多次讲到耶稣累了，耶稣渴了，耶稣饿了，这就是什么呢？耶稣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他完全有人的所有的这种属性他全部有。由此这样说呢，我们现在正统的教义比如说尼西亚信条都告诉我们，强调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也是完全的神。神和人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就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位的位格里面统一起来了，但是一点不混杂，清清楚楚。他是用人性表现的时候就是完全一个人性，所以因此在这里呢，他去受死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完全站在人的位分上面向神祈求给予力量。所以在死亡面前，正如凯传你讲的，就像我们普通的人遇到死亡那种惊恐不安都完全有。但是在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哇，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倒挺镇静的，是不是啊？那么中国像民族英雄文天祥啊也是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好像是开然就义啊。那么甚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也是非常平静的迎接死亡。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凯传讲的好像有点失态惊恐起来了？耶稣这么大能力的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想是圣经里面有意借着这些描述让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真的是带着我们一样的软弱的肉体去面对的，而且他在面对当中他紧紧的抓住，就借着祷告抓住是那位神，让我们看到给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碰到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而且在祷告当中不怕把我们的软弱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一个人既出的英雄人物所谓勇敢，好像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害怕的痕迹。应该正确讲，勇敢都是克服了害怕，克服了软弱的结果才是勇敢，这勇敢才宝贵，那么真实。如果说没有害怕的勇敢，就说他是鲁莽了，所以不叫真的勇敢。所以耶稣在这里真实的从容的面临的，这是不是他自己靠着自己的肉体里面就能做的事情，是靠着他在神面前祷告当中得来的，这给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性情都和我们一样，所以这一点描述是非常真实的。
耶稣基督的死跟我们一般人的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确实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耶稣他去死是为我们去代死，他自己说生命是我舍了，我也可以取来，那么就说明他的神性他自己放弃。如果他不放下的话，他是不会死。为什么呢？从神性方面神是不会死的，但是他来做人了，他既来做人，他就谦卑到底了，就成了人的样式。就像那个腓立比书说的，他就活在这个律法之下。我们说他就即便作为人的话，人是犯了罪死才临到我们，他没犯罪啊，他站在人的位分上面，根本死亡也进不了他的。所以他的死不是为他自己去死，为他的罪去死，他没有罪，死亡是进不了，所以他是替人受死，他是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当背负世人罪孽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受死是接受上帝的愤怒的公义的审判的死。所以这个死确实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我们现在特别唯物主义，我们以为人死就是一个自然现象，而不知道死是实际上受到上帝愤怒审判的一个表征。而耶稣完全知道，所以他知道这个死实际上是多么可怕，是与上帝隔绝，是受上帝的烈火般的愤怒的那个苦杯从天上什么倒下来，他要独自承受。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死是极其惊恐，也是极其恐怖的。
牧师，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死亡的概念哈，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从内心当中我们都是怕死的嘛，没有哪个人不怕死。但其实你说死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没有什么人真的知道，就觉得说死了啊，我世上一切都不属于我了，然后死了就闭眼了，或者死的那一刻可能很痛苦，我忍不过去了，那种就是死哈。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对死其实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也有人就说嗨，死了就算了吧，我现在活着也不痛快，我干脆死了，死了就解脱了。还有人认为死亡呢也就是一种解脱，所以可能他们就觉得说我面对死亡我也不怕，因为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厌世了，所以我想去死。或者有一些得了病的人，他们得忧郁症的人，他们真的也就想很想去死。但是其实在这里呢，牧师刚才讲到耶稣所看到的那个死亡跟我们世人所看到的死亡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我们感觉死后什么都没有了，结束了，一切都 over 了，但是在耶稣看来不是这样。他死亡之后他所看到的是其实是真正的那个地狱当中的恐怖的景象哈。
是，这是让我们要在这里呢也特别要反省的。所以说耶稣他知道下面他要去独自去承受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要受父神的审判，他也知道最痛苦的一刹那就是与他的父的隔绝。
如果和我们的天父上帝隔绝这种死亡的感觉，比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能够体会到的这种例子呢？
如果说要体会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人间啊，有的时候享受的是一种特别的爱，这个死亡就是说你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天人永隔的那一方。小时候看《红楼梦》豫剧的时候，当那个贾宝玉得知林黛玉死的时候，他那种阴阳两隔的那种伤痛欲绝的这种场面，有些人他真的他说我不怕死，他就丢不开那份什么思念，丢不开亲人的分别。这种呢我们或许可以拿来做一些类比，这种痛苦其实很大。正如我们过去受唯物主义的熏陶，以为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是不存在了嘛，所谓是解脱了。有的人如果是在世上他是很苦的时候，他是渴望解脱，但是有人是实在留恋这份温暖的人情，温暖的世界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他的为离开他也是非常伤痛的。这种伤痛他就是 可以移植到那个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和父的那种亲密关系要把他在审判当中隔绝了，这种痛苦我们可以加以稍微体会体会吧。
但是如果一些不相信神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不相信神跟神隔绝就隔绝嘛，
对啊，
反正我已经死了又没感觉。
对，所以说这个圣经福音书说是这些灭亡人看来是愚拙嘛，因为他对神没有感受，所以他跟对神隔绝也没有感受。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完全没有神的存在。他说没有神同在就没有神在，他本来活着也没有当神同在过，对不对？这就很可怕。你叫他贴天堂了，什么叫天堂？就是天堂是神永远同在，他也不羡慕，他因为他对神一点没有认识。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活在地上其实就是为这个地狱做准备的。因为为什么你要到天堂，你不喜欢神，你不渴慕神，你要到天堂去干什么？你想到的天堂就是人的扭曲享受，大鱼大肉，天仙美女，这就是你的天堂啊，大家都以为是这样子。这种想法是人的肉欲里面的罪的一种表现，其实天堂是根本没有罪的，所以不是来满足你人生的那种罪里面的渴望。因此在地狱里面，它是表示神的完全的不在的话，它是表明一种什么呢？原来你虽然还不认识神，神在世上信他创造的那份恩，创造的恩就是普遍的恩典，他给了一切的人，不信的人一样。所以主耶稣说，天父用热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田里，在恶人田里。因此这种雨露均沾的那种啊，普遍的恩典呢，哪怕你不信也给你，但是也就给你这一辈子了。你没有另外一份恩的话，你这一份恩到了地狱里面你都没有了。你罪人在世上其实再怎么样恶，他也会享受一点人情的温暖啊，财富的享受啊。有人说我不要信主，因为我几个朋友都没信主，将来我们在地狱里还凑上一桌打麻将呢。那地狱里面还能凑上一桌的话，那就不叫地狱。地狱是极其的可怕的，你不但跟神完全的隔离，你跟任何人的隔离。这种孤单，过去最可怕的一种监狱就是单独关押，你什么人形人影听不见。很多人在这里面就神志啊什么就发狂了，因为他跟人有关的东西全部拿掉。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地狱的景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在人世间的一些痛苦的经历啊，我们感受一下这种痛苦呢，不是一瞬间的，比如说我痛啊，我痛了吃点止疼片我都好了，这种痛呢是让你永永远远一辈子的痛下去。比如说我和亲人分离，也许我们现在在异国他乡和父母分离，和我们的亲朋好友分离，那是暂时的一种思念啊，我们或者和我们自己的恋人分离的时候，我们那种伤痛是一种暂时的痛苦，我们有一天可能期盼我们会相遇。但是在地狱当中呢，就是永永远远的与我们所爱的人去隔绝，永永远远不可以再看到我们最爱的人，那种痛苦就是让你延续到永恒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地狱里面的好像十八层地狱被火烧等等等等，所谓人们说的一种神话故事哦。
但是牧师，你说过耶稣没有犯罪，那为什么耶稣死了以后会经历过地狱的痛苦呢？
他是替我们受死，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所以神对他施行的审判是真的，在十字架上的审判，这是真的审判，神的愤怒真的是倾泻下来了，压在他身上，罪人所该受的一切是由他为我们受了，所以他为我们喝了那苦杯，本来应该我们喝的。
那所以耶稣呢，当时在这个克西马尼园，他看到门徒都睡着了，但是他还是警醒的去祷告，而且是他是向天父来祷告啊。在祷告当中呢，也是有很大的对比，他前一个祷告和他后面的祷告都完全不太一样，内容有所不同哈。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祷告当中学习到什么？我们想请牧师下一次再跟我们来分享。
好。